分享的一个题目是谁能进入新的时代，谁能进入新的时代。我想每一个人对于一个新的时代都会有个期待。同样的，当你听到丹尼斯牧师他讲的，哦，主啊，未来的七年是一个重要的，或者说你说，哦，刚过的犹太新年，哦，进入一个应许的门，不管你听到了什么，今天我们要来看的是，到底谁能进入新的时代？进入新的时代不是你过了2023年，进入2024年，你换一本记事本，你就进入了，不会。是的，换了一年，的确你长了一岁，你会老了一点，但是在神的眼中，谁能进入新的时代？教会正在宣教院从今天开始，但是宣教院眺望的是什么？我们传福音的心，不只是听到很多的见证，或者教会参与的很多的传福音宣教的活动，或者这些的行动，这些上帝在透过我们教会在各地所带来的那些的美好的见证，而是接着下来是什么？圣诞祭。如果说 你我只是在十月份很火热参与奉献，参与很多事，不够。圣诞祭我们到底我们能够参与到哪里？我们后面的行动是什么？那是2023年。然后呢，圣诞祭一晚就忙着什么？等着过年。传福音好像 又变成那是去年的事情。我想说，最近我们正好从十月上礼拜天开始，正好读到了开始的约书亚记。今天我也是要从约书亚记跟大家来谈，来思想谁能进入新的时代。当我们开始读约书亚记的时候，我想最近新闻所报道的就是什么？以巴的战争。其实我小孩在问我一个问题，为什么以色列这块土地从圣经的里面一直到现在的世界里都在打仗？从列王记，你看到不叫做列王记了，从士师记，从约书亚记一直下来，这个弹丸之地好像战火不断。就算你像以巴战争，你从新闻来看，或者说从教会的资讯来看，有站在以色列的，有站在对岸的，到底我应该站在哪里？有从人道的主义来看，有从地缘政治或者说两强对抗的里面来看，我们真的要从约书亚记来看，看一件事情，上帝到底站在谁那一边？上帝到底站在神那边？正确的应该讲法，到底神在做些什么事情？好，欢迎同我们来读这段圣经。我们非常熟悉，在几年前我们也用这段圣经成为全教会的一些主题的经文。我们一同来读这段圣经，约书亚记1章1到9节。请。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了以后，耶和华晓谕摩西的帮手嫩的儿子约书亚说，我的仆人摩西死了，现在你要起来和众百姓过约旦河，往我所要赐给以色列人的地去，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，我都照着我所应许摩西的话赐给你们了。从旷野和这黎巴嫩，直到幼发拉底大河赫人的全地，又到大海日落之处，都要做你们的境界。你平生的日子，必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。我怎样与摩西同在，也必照样与你同在。我必不撇下你，也不丢弃你。你当刚强壮胆，因为你必使这百姓承受那地为业，就是我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赐给他们的地。只要刚强，大大壮胆，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，不偏离左右，使你无论哪里去都可以顺利。 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，总要昼夜思想，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，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，凡事顺利。我岂没有吩咐你吗？你当刚强壮胆，不要惧怕，也不要惊惶，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，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。我们一同来祷告。主啊，这是我们的渴望，与你同在。主啊，这是我们一直在寻找的一条路，一个秘诀，就是我怎样我可以知道主你乐意与我同在。主啊，我们要进入这样信息的时候，求你自己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，因为你乐意与你的教会，你乐意与你自己的百姓，你的儿女同在同行。主，让我们在你的里面，不只是在聚会的里面领受你，而是在我的生活的里面，我要紧紧的跟随你。我在我职场找人际关系的里面，让人可以看见神你与我同在。主，我们仰望你，听我们的祷告，奉耶稣的名，阿们。新的时代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刚才我们所读的圣经是什么？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了以后，耶和华晓谕摩西的帮手约书亚说，你要往前走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对于摩西而言，你去看圣经，约书亚记不过就是什么？就是在生命记的后面，就是生命记的后面。生命记的最后一段讲的什么？摩西死了。约书亚记一开始就让我们看见这是一个新的生命记，是在以色列人出埃及第40年的第11个月那个月份里面所发生的事情。那时候12月发生什么？圣经上记载，他们为摩西死了哀哭了30天。接着下来就是约书亚记，他们哀哭完的日子完了以后，就开始了一个新的季节。神说你要带领以色列人往前去。刚才我们说到底这个现在的世界，或者神对以巴战争是什么样的看法？不，神说这是我应许的事情，这件事情是我应许的，而且不只应许什么，我们要看到神对他选民的应许是什么，或者说神让以色列这些以色列过去的历史，或者往前面再往前面看的时候，会有哪些新的时代。一开始是什么？亚伯拉罕，神呼召他离开进到迦南地，这是对亚伯拉罕他一家，他带着他的妻子还有他的侄子罗德和他们一切所有的往前走。你说下面空白待会再告诉你。再过来雅各带着他们全家70个人去哪里？去埃及。接下来摩西带领了将近200万人出埃及，接着进来就是约书亚要回到神对亚伯拉罕所应许。刚才我们读读的圣经说，这是我对摩西所应许的，也是我向他们列祖所应许的。大卫开始了王朝，但是上帝是公平的。神对所罗门说，或者神在生命记就已经讲过了，若是他的百姓背离神，神将要把他们分散，接下来就是王国被辱，国家倾覆。你说这一次新的时代，是的，因为这是神的计划，这是神的命令，这是人违背神的以后所得到的结果，亡国被辱。但神的应许并没有失败，70年后他们再回到这块地图上，虽然他们没有主权， 但是神让他们重建圣殿，神透过当时的政权让他们重修耶路撒冷城。再过来，就是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的降生。再过来，使徒行传进入新的时期，门徒奉差，不只是像犹太人，也像外邦人。在后面的复国，好像就是1948年，以色列人在这块地图上面恢复他们的主权。说真的，这是世界上好像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，但是确实发生了。因为这神好像在使徒行传那边，当耶稣复活了以后，门徒问他说：“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？”耶稣对他们说：“父所笃定的时间，不是我们要来谈论的。”从那时候一直到1948年，以色列人复国，这是神的吗？神的计划。但神的计划不是停在这里，但在世界上乱成一团的时候，我们要再看到基督在启示录那边讲到，或者在马太福音那边都提到，基督他还要再来。这是神在所有时间里面，他要开始从亚伯拉罕开始，他整个的计划在哪里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不是要为哪一方来祷告，我们不是站在任何一个论点里面来祷告，我们乃是站在神的计划的里面。上帝啊，我们是在看到民要攻打民，国要攻打国，他们要抵挡你的受膏者的时候，你要怎么样带着神给你的远见跟恩膏进入新的时代。刚讲到这些人物下面的空白是什么，他们在自己所带领所踏入的新的时代。你看亚伯拉罕，他每个人都还遇见不同的挑战。他没有儿子，他没有儿子，但神说你的后裔要多如天上的星、海边的沙。他不只是开始一个新的时代，他自己在这新的时代里面面对很多的挑战。雅各也是，摩西也是，他80岁才带领以色列人，但前面的40年，先在皇宫的里面学尽埃及一切的法律、一切的文明、一切的智慧，再用40年在旷野神磨练他的心性。约书亚也是一样，当你去跟着导读本继续往下看的时候，你会看到约书亚不是完全就是顺利的。大卫、所罗门、南北国，每一个王面对他自己的生命进入要进入这个时代的时候，他所受的挑战是什么？一样，王国的时期，有以斯帖，有但以理。到了归回故土的时候，让我们看到以斯拉、尼希米，他们怎么样？不只是带领以色列人进入新的时代，他们自己站在所在的岗位上面，他们自己生命里面突破是什么。所以当我们要说要进入新的时代的时候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是进入新的时代的人吗？还是你是带着旧有的习惯进去呢？我们常会听到一句话是什么？机会是给预备好的人。机会是给预备好的人，指的是什么？什么是机会？什么是预备？首先，你要知道你在预备的时期呢，还是要做大事的时期。在预备的时间里面，你应该做些什么挑战？第二，当机会来临的时候，你敢不敢承接呢？机会是给预备好的人。神对亚伯拉罕说：“离开，离开那时候的，好像纽约大城市，到非洲去。当你听到宣教乐，陈牧师、陈维牧师在那边想，神要他离开戏谷的工作，到火山岛去。 机会来临的时候不见得是一个顺利的时候，机会来临的时候是你在你预备的过程的里面，你面对这样机会的时候，你要会有一个不一样的眼光。预备的时期不是预备你的才干而已，是预备你能不能认识神在管理这个世界，神也在影响你的生命，进入新时代的人。那在生活里面的验证，亚伯拉罕从75岁离开哈兰，到100岁才生下以撒，25年的什么历练？神用许多的机会向他显现，他中间也有跌倒，也有软弱的时候，但神的话不会失败。生活上的验证，最后在这个过程里面不会忘记我跟随的是神。就算我有这个机会，我掌握了这样的权利，但是不是我能做什么，而是我要持定跟随神。因此我们会从约书亚记里面一开始的几个人物我们来看。首先约书亚，这是你我很熟悉的，刚刚我们所读的圣经上神呼召约书亚，但约书亚是从哪里蹦出来的呢？约书亚是从哪里蹦出来的？约书亚从一开始在出埃及记，当他们出埃及了以后，神要摩西去跟亚玛力人征战，摩西就说约书亚，那时候他可能是一个40几岁的人，你要带领你从各十二个支派里面带领人来，我们要去征战。在那个征战的里面，说真的，打赢打输跟他没有关系啊。是摩西在山上举手祷告，还是手酸腐一下？但是约书亚是什么？奋力的打仗，虽然胜败跟他没有关系，输赢跟他没有关系，但是呢，他忠心的持守。摩西举手他就赢了，摩西手酸的他就败了。他不知道原因，刚才这样打下去你要跑，这样打下去你要反过来打他，他不知道后面，但他忠心。他知道什么？那件事情要记载在出埃及记，神要摩西写下一句话，我要把亚玛力的名号从地上除灭，要记下这件事情，然后神要摩西怎么样念给约书亚听。哦，约书亚就知道了，这不是第一场战役，而是神定义要打胜仗。这是摩西亚开，约书亚是开始什么预备的阶段。然后他做摩西的帮手，刚才我们也看到他是摩西的帮手，上西乃山的时候他跟着摩西上去，他没有到山顶，他只能到半山腰，但是他忠心的在，不要忘记摩西上山40天呢，然后呢约书亚怎么在半山腰也是40天，摩西在山上怎么样可以不吃不喝，因为与神同在，但约书亚呢，约书亚一样在那进食。摩西几次上去都带着约书亚，当要处理金牛犊事件的时候，摩西带着约书亚进到营外的一个帐篷的那边去，摩西在训练约书亚，或者约书亚就紧紧的跟着摩西，去看他怎么样与神互动，怎么样顺服神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这一等，一直到12个探子他们为恶立主立刻进攻，除了约书亚就是加勒，就这两个人站在摩西的身边。甚至你去看出埃及记的时候，他们要怎么而且来把摩西给杀了，意思是说连约书亚加勒也要一并除掉。机会是给预备好的人，他是约书亚是一直站在摩西的旁边，被是神所预备，被神所预备，一直到这旷野的38年40年， 最后在申命记33章左右，神对摩西说，你要来高约书亚成为领袖，因为他里面有圣灵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不是约书亚那么的优秀，而是他顺从里面的圣灵，接受摩西的预备。你会说为什么不是加勒？那是神的选择。人没有去争夺任何一个权位，进入新时代的人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神说我要照着我所应许摩西的话赐给你们，因此你要起来，你要起来承接这样使命，这是对领袖说的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很喜欢读约书亚记一章，我们觉得上帝一定会什么，会大大使用我，好像就像使用摩西、使用约书亚一样。但不要忘记，约书亚是经过这样子的磨练，这样子的预备，他才能什么，成为一个带领以色列进入新的时代。进入新的时代是要被预备的。在我们当中，若是神正在预备你，你要坚持下去；若是神呼召你要起来，你要勇敢地站起来。但是不要忘记，在约书亚记里面有一句话一直出现，上帝怎么样吩咐摩西，摩西就照样吩咐约书亚，约书亚就照样去行。刚才读了一句话，就是什么？第八节我们很熟的，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摩西在写律法书的时候，旁边站的是谁啊？就是约书亚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 他看摩西写下来这些事情，是他亲眼见过的，他亲自经历过的。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对他来讲，这些东西是什么？都是什么非常熟悉的。今天我们读圣经，我们常会觉得啊，我已经读过一遍、两遍、三遍，我已背了很多经节，然后呢，我就会什么跳的读，我就很快的读，我知道这一章下去那章什么。但神对约书亚的要求是什么？这律法书不可以离开你的口，纵然这些事情都是你经历过的，但是不是那个事情本身，而是神怎么样带领摩西去处理这些事情，摩西怎么样顺服神完成使命。这律法书不能离开您的口。今天我们读圣经，是不是能够像约书亚一样，他从摩西那里承接的是什么？律法书。他从摩西那边承接的是什么？他生命里面最宝贵的10岁到80岁那些历史。但是神说要昼夜思想，昼夜思想。第二个我们要看一个人物是亚干。亚干大家也不陌生吧，对不对？亚干的问题是什么？或是亚干经过哪些预备？别忘记他是过约旦河的一员，不知道他几岁，可能他很小的时候就走过约什么，走过红海，虽然没有告诉他们几岁，但至少我们可以知道他打过不少征战呢，因为在耶利哥时候他是一起征战的。所以摩西最后几个像在约旦河东的那些征战，我相信亚干一定经历过。他在这军队的里面，在这些百姓当中一起自洁，一起过约旦河，他看到约旦河干了，他们走干地过约旦河一起。接着他们在到了应许之地，一起受割礼，一起守逾越节，一起，他跟大家 一同怎么样敬畏神，再来一起围绕耶利哥城，一天一次，一天一次，第六天一次，第七天到七次，老城破了，他们一起去什么？去征战。问题在哪里？四下无人的时候，心里起贪念，偷了什么？藏了什么？一件美好的衣服，然后呢，一些银子，一些金子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可以常常一起，刚刚讲说我们要一起聚集团结的时候，但什么时候是你一个人的时候？亚干的问题是，当他预备跟大家一起的时候，他可以做一样的事情，当他一个人的时候，他会跌倒，他并没有办法，他没有在一个人的时候去面对神的时候，他处理里面的问题。什么时候你我会是一个人？当我们读的圣经的时候，神说我就与你同在，像跟摩西同在一样。摩西常常是一个人进会幕，约书亚跟随，他看见摩西进去，虽然他不能跟进去，但他看见。亚干呢，他见四下无人的时候，心里起贪念。我们也知道约瑟，他进到屋子里面去，四下无人的时候，只有一个 他主人的太太在那里的时候，主人他说身边没有人啊，我们可以，你可以跟我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，约瑟立刻就逃跑。什么时候你会处理你一个人的问题？是你一个人你面对的时候，公司给你的职权，你一个人可以批核的时候，你坐在电脑前面，你一个人的时候，四下无人，可能就是晚上的时候，你看手机的时候，你到底接触的是什么？亚干的问题是什么？他一个人的时候，他无法胜过，或者他忘记神在哪里监察。约书亚公布的命令是神的命令，是什么？所有一切的财物，一切的东西都要毁灭，那是当灭之物。所有的金银铜铁要归耶和华为圣。二十一节，七章二十一节说：“我在所夺取的财物中看见一件美好的衣裳，赤拿外袍，200舍克的银子。”和一条重50舍克勒的金子，我贪爱这些物件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违背神的命令，以至于他全家丢了性命，以至于以色列人在爱城的征战的里面失败，还死了不少人。这是亚干，一样进入新的时代。一样过了约旦河，受割礼，守月节，但是在新的时代里面，他失败了，是因为他没有预备好他一个人面对试探的时候的反应。真的，求神帮助我们，当你预备的时候，不只是预备团队的侍奉，不只是预备你可以带领在职场上面带领一个 team 去工作，而是你一个人的时候，当你一个人，当你到高层的时候，你怎么样紧紧的跟随神，坚持从神那里来的什么命令。耶和华对约书亚说，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。上礼拜黄姐只是用的诗篇第一篇一样，要昼夜思想，想要喜爱神的律法，唯喜爱神的律法。唯是什么？这是第一件重要的事情。耶稣喜悦玛利亚是什么？ 他把最重要的事情放在该放的位置，坐在耶稣脚前，坐在耶稣脚前。求神帮助我们，亚干一个人的时候他失败了，虽然过了约旦河，虽然进入了新的时代，即将什么也把耶利哥城打下来了，但是他失败了。最后我们要看另外一个人，拉合。我想拉合大家事情大家也熟悉，他是什么？他的出身很不好啊，他是什么职业啊？妓女啊。所以他住的地方是什么？是交通要道，是在城墙上面。同样的，可能他的家人也不太喜欢他，所以他只好什么搬在城墙上面。但是不要忘记，你从约书亚记第二章里面看到，这可能不是他自己经历过的事情，而是怎么他知道，他这边记载说，我们听闻你们过红海和在旷野里面那些伟大的事情，我们的心都消化了。但是约拉合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的记载是什么？他们讲的我们都消化的，除了拉合，因为他相信神是什么？独一的真神，独一的真神。我知道耶和华已经将这地赐给你们了，耶和华怎样在你们面前使红海的水干了，耶和华你们的神本是上天下地的神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这是一个外邦人，这是一个妓女，他听闻这些事情的时候，他心里面有不一样的被神所预备。这些事情对于耶利哥城的人听的都是一样的事情啊。拉合不是自己经历，他一定是什么经过那城墙上面的人来来往往的时候，听闻这些事情的时候，当探子来的时候，他把他什么安全的藏起来。会有很多人讲说，那不是不能撒谎吗？不要忘记，不要用你现在我现在的什么那些的价值观去 你要知道，他不过是一个妓女，他不过是一个外邦人，他对神的认识就那么简点，但是这一点点却是让他怎么样牢记在心呢？牢记在心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拉合他跟亚干不一样，亚干是神的选民，拉合是什么？是该死的，在神的眼中是什么？进入应许之地，进入耶利哥城是吗？他是必死无疑。但他知道神是什么？神是伟大的神，神是独一的神，以至于他敢跟这些探子谈条件。我今天保护了你，你要答应我保护我一家所有和他们所有的，和他们所有的。我不知道对拉和他家人会怎么看的，第一天绕一圈事情什么也没发生，他要跟这住在全家人要在这边住六天都没有发生什么事情。拉和说不不不不不，这是一定会发生的，这是一定会发生，因为他们的神是上天下地，他们是红海的水干的，是约旦河水干的，他们走过来，这是一定会发生的。他乐于跟他的家人分享救恩呢、啊，虽然不知道什么会成，什么时候成就，一天、两天、三天、四天、五天、六天，可能他家人有 我相信也有一些不耐烦了，因为家再怎么大也怎么样，要容纳那么多人不容易啊。但他拉合留他的家人下来，因为他确信神所说的必成。当我们说要从宣教月到圣诞节，或者到2024年的时候，求神把拉合这样子的决心给我们。什么时候信主得救，不是我能决定的，但是若是我愿意为他们祷告，我愿意传福音给他们，上帝的恩典，恩典的大门或者为他们敞开。谁能够进入新的时代？亚干进去了失败，拉合应该是被杀的，但他确信的时候，他所信仰的是什么？那两个探子说，你把我垂下去，这根红绳子啊，你就挂在你的窗口，等我们来的时候，这就是记号，这就是记号。拉合从那一天就把那个绳子挂在他们窗口，别人会觉得这是什么。拉合知道这是神救恩的记号，神救恩的记号。他不只是进入了 在那个时候他进入了新的时代，到了新约耶稣基督的家谱的时候，再记得拉合这件事情。拉合 只以为说我只保护了我全家人，但他不知道他自己什么进入的是什么，在神计划里面是什么？弥赛亚的家谱，救恩。神爱以色列人，神也爱外邦人。拉合自己经历的，他全家人经历的，同时间，耶稣的家谱里面有他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真的不要把宣教月，你明天我鼓励你参加崇拜也好，在线上聚会也好，你要知道上帝帮助我们看到这开阔这些眼界的时候，当我们听 Dennis 牧师说今年哦还有7年，或者我们要进入应许之门的时候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或者是你开始预备，或者是怎么样，神正在要使用你，我不知道。机会是给预备好的人，你是怎么预备你自己？我们在职场上面，你成为基督徒，感谢神，但哪一天你总会退休的时候，你的职场、你的公司是多了一个基督，会再多几个基督徒呢，还是少了一个基督徒？取决于我们现在我们要做什么。取决我们在现在说上帝啊，那职场要传福音很困难，不，约书亚只是扮演好一个帮手的角色，按照神在他里面的圣灵，在每一件事情做到位，被神所预备。神要怎么使用你在职场，那是神的计划，你愿不愿意预备好被神使用是我的责任。我的主管很难搞，我的同事很推三阻四，不要忘记这是神永恒计划里面的一部分。2023年进入2024年，还有什么到2030年，你怎么样被神所预备？你我必须成为一个预备好的人，进入神要你带领进去的。你正在被预备，感谢神，神正在使用你，感谢神，这都是神的计划的一部分。不用担心，像 你我可以像约书亚一样， 你知道上帝有人派人在那里祷告，你我只要在地上忠心的打仗就可以打赢打输，我的责任是什么？征战，胜败在于神。我愿不愿站在风口上，站在一个好像冲突的地方？刚才我们是为欧牧师祷告， 或者你在为以巴祷告，不是要你选择站在哪一边，乃是上帝啊，这是你的计划的一环，求你教导我们。在网络上你会听到很多的讯息，在你 LINE 上也有很多教你怎么祷告，你收集到了以后，你愿不愿意去祷告？就像约书亚在山下打摩西、亚伦、户珥，在山上，你愿不愿意被在祷告上来预备？因为这是神永恒计划的一部分。像拉合一样，他没有经历过那些过约旦河、那些摩利亚的征战，他没有经历过，但他在探子面前，他敢什么？歌颂神，你们的神是上天下地的神，神一定会把这地给你们。以他对神的浅薄的认识，不过都是一些听说听说听说，但是他认为这是真实的。希伯来说，说因着信，因着相信，神使拉合和他的全家性命得以保存。他后面的经历歌颂是什么？神果然保存了我们一家人。拉合会对他的子孙说，神真的不只是在过约旦河、过红海，而是在城墙倒塌，不要忘记哦，他家在城墙上啊。当城墙要倒塌的时候是怎么样？有一道墙没倒，因为神应许说什么，这家人不会死啊。整个耶利哥城那个坚固的城墙向外倾倒，向内倾倒的时候，为什么向内？因为人家在外面闹啊，向外面闹，人家会死吗？一定向里面倒的时候，那道墙上面有一条红绳子的呢，是什么？没事啊。当以色列要进攻的时候，摩西、约书亚特别吩咐把他们带出来，不要使他们受到伤害。歌颂神的奇妙。当我们在预备的时候，你一定会从听闻到亲身的经历，然后记得你就要不断歌颂神的作为。最后还是一样，喜爱神的话。神对约书亚说的，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。我们现在太幸福了，有太多版本的圣经，在手机里面有太多研经的资料。喜爱爱慕神的话，不只是去为了教导，而是为了顺从。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，总要昼夜思想，好使你谨守遵行。对于我们做牧师的有一个挑战，这件事情是要对谁说的？这节话，这个常常写圣经的、写卡片的时候，都要什么？哦，应该用什么话来祝福他？不不不不，圣经不是用在这上面，圣经是让我自己可以喜爱，让我自己的生命可以更认识神，让我自己的生活可以谨守遵行神的法则。我们觉得旧约的神是太管太宽了，在新约的神又太多的服侍，不不不，那都是从生命里面来的。保罗在君王的面前做见证的时候，不是在谈论他建立了多少教会，他谈论的是什么？我没有违背那在大马色用大光呼召我的上帝。喜爱他一生深刻的就是那大马色的印象，扫罗扫罗，你为什么逼迫我？他听到的是什么？你要起来，将来我要派你在君王面前为我做见证。听见神很重要。约书亚很特别的是什么？之前在生命记是什么？摩西高他，在众人面前摩西高了约书亚做领袖。 在约书亚记第一章是什么？神自己对约书亚说话。他知道律法书都是神启示摩西写下来的，但在约书亚记一开始是什么？神自己对约书亚说话。今天我们读圣经，我们要领受的是什么？神怎么样预备你，神怎么样差遣你，神怎么样呼召你，差派你，天天喜爱，然后呢顺从神的话语。最后持续向人分享神的福音。神对亚说什么？你平生的日子没有人可以在你面前站你的主，因为我与你同在。这是神对约书亚说的。耶稣怎么对我们说呢？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我就与你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神要以约书亚是什么？得地为业。耶稣要我们怎么样？得人的灵魂，进入神的国。神对约书亚说，你只要遵行我的命令，我就与你同在。耶稣说什么？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点点点点，我就与你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你分享福音是什么？是神的应许，与你同在的确据。不是我的口才使人得救，是神要与你同在，印证你所传的。这是马可福音说的，神印证他们所传的。今天你愿不愿意持续的向人，我再说宣教院，你会听到很多激励人的见证。那是什么？因为他们持续向人分享神的福音。礼拜五陈文牧师在全职同工会里面，他跟我们分享的，从这代到那代，讲的是什么？福音不是存在我这一代，福音是世世代代。他在火山岛传福音，他离开火山岛，他担心的是什么？这个教会，原住民的教会，那么弱小的教会能不能生存？他五年后再回去，他得到的一个答案是什么？只要福音就够了。不是因为你是白人你比较聪明，不是你是从西方世界来的你比较厉害，不，这一群在当地的原住民教会，因为神同在，因为他们有神的话语，他们还没有整本圣经，但他们持守他们所知道的神的话，教会在那里就可以发展。今天你我在教会的里面，在职场里面，在家庭，在社区的里面，求神帮助我们。耶稣说，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。这是你我已经进入新的时代，但你我还没有预备好，或者说在你我在进入新的时代里面，神要透过你透过我带不同的人进去。预备好你自己，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。我们不是要教会有更多人而已，我们要的是什么？带领更多人进入福音，进入新的时代，让这个福音是世世代代。神对约书亚说，这是我向摩西所应许的，这是我向他们列祖所应许的。那已经过了400年了，对摩西所应许，那也过了80年呢，或者到了120年呢。但今天我要实现它，所以你要起来。神对你的生命有个计划，你要起来，预备好进入神要你进入的新的时代。不是我们很厉害，而是神要使用你。神所使用的彼得、雅各、约翰， 在那时候看的不过是什么平民百姓，但是他们得着那属天的能力和属天的呼召，他们往前走的时候，他们的勇敢，他们所做的事情，今天我们一样有这样子的呼召，我们一样信奉这位同样一位上帝，他所赐的圣灵在我们的里面，我们甚至比拉合认识的还多。我们需要的是什么？跟随下去，不只是有更多头脑的知识，而是我们需要在生活的里面像拉合一样，我要传福音，我要让人知道我所信的神是上天下地独一的真神，不只是拯救我，拯救我们的国家，拯救我的家庭，因为这是神永恒的计划。神拯救你是为他永恒的计划，但神预备你是在现今完成神要你完成的使命，好不好？这时候为你自己来祷告。不是神谁告诉你进入新的时代，是神在你生命的里面要带领你进入不一样的时代。所以保罗说，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。你是新造的人，我是新造的人，每一天在神话语的里面刚强，每一天在神话语的里面亲近他，每一天在神话语的里面与人分享从神那里来的一切的好处，不见得是用口传，去爱，去服侍，去关怀，去祷告，叫神要你做的帮助我们，神要我们做的我们愿意尽力去做。在职场上面有卓越的表现，但在困难的里面愿意与用祷告与别人一同来分担。我们就走诗歌来到神面前，
在神的国度里有权柄和能力，不凭血气，不凭势力，单单依靠主神灵，在神的国度里，属神的子民，不分语言，在你面前将荣耀归于你。在神的国度里，全和能力，不凭血气，不凭势力，单单依靠主神灵，在神的国度里，属神的子民，不分语言，在你面前将荣耀归于你。
我们能站起来宣告，
愿意国度降临在这里，同心高举主耶稣的生命，愿你圣灵彰显在这里，施行神迹医治能力，我们主你在你的同在里，
愿你
愿你国度降临在这地，同心高举主耶稣的生命，愿你圣灵彰显在这地，不仅神迹医治能力， 我们主你在你的同在，
好吧，为你所在的职场来祷告，不论那里有什么困难，有什么样的潜规则，愿神的国度因着你的在那里，愿神的国度借着你彰显他的荣耀，彰显他的恩典，在你所在的职场，在你所在的家庭，在你所在的人际关系的里面，愿神的国度因我们在那里的缘故，好叫人看见，叫人看见这福音的大能是神的智慧，这福音的恩典要带领我们进到不一样的地步。主啊，神，我们来到你面前，主，你把我们聚在这里，又让我们分散在不同的角落，坐在不同的职场，在不同的人际圈子里面。主啊，是的，我们愿意向你教导我们的祷告是：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度降临在这里。主啊，巴不得在这宣教月的里面，主，让我们能够听见你对我们说：去，使万民做你的门徒。哦，主，帮助我们在这新的季节的里面，新的时代的开始的时候，祝你使用你自己的教会，你差派你自己的儿女，在不同的环境的当中，不同生命的阶段的里面，被你预备好，也被你自己使用，成为我们国家的祝福。祝这时候我们也为你自己的百姓以色列人来祷告。祝在那征战的里面的时候，主，求你败坏仇敌一切的诡计，让那些无辜的平民百姓的生命不会流 不会丧失，败坏那些政客，那些的 武装分子，主啊，他们要杀害平民百姓的时候，主，愿你自己伸手保护，保护那些手无寸铁的人，不让那无辜流无辜人的血再继续玷污这块地图。主啊，是我们向你来仰望，主啊，在宣教月的里面开阔我们的眼界，让我们认识你是上天下地独一的神。但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，天父的慈爱，圣灵的保守与大能，常与弟兄姐妹们同在，直到永永远远。让我们在生活的里面成为你的见证人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把掌声归给我们的主。我们的聚会到这里，门口那边有为欧牧师祷告的代祷的，可以留下资料，也在那门口那边有约书亚记的导读本，你也可以在门口来购买。